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红楼梦》，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章回小说，以四大家族兴衰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描绘了封建末世社会家庭的荣辱兴衰、悲欢离合。主播慕容轩陪你品读。书接上回，话说宝玉跟袭人回到房里，鸳鸯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催促他快换了衣裳，咱们好出门。领他见过贾母，外面人马已经备齐了。宝玉正要上马，贾琏从外面回来，后面还跟着贾云。贾云家道已经败落，全靠给宁荣二府的阔本家们帮闲来混几两银子度日。他一见宝玉，慌忙请了安。宝玉先问，你母亲可好？你还越发的出息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嘲笑道，
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就给你做儿子。
贾云忙讨好地说，
若是宝叔不嫌侄儿蠢，认做儿子倒是侄儿的福分了。
宝玉说了声，明儿闲了到我书房来。说罢搬鞍上马，来到贾赦家。贾赦不过有些伤风，宝玉先说了贾母的问候，然后又请了安。贾赦站起来回了贾母的问候，说
带宝玉到太太房中。
宝玉来到后面上房，邢夫人请了贾母的安，宝玉才请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贾宗来问宝玉好。邢夫人嗔怪地说，
你那奶妈子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乌嘴的，哪像个大家子念书的孩子。
贾环领着贾兰进来请安，邢夫人叫他俩在椅子上坐着。贾环见宝玉坐炕上，邢夫人又百般爱抚，心中很不是滋味，就拉上贾兰告辞。
宝玉说，那我也一同回去吧。
邢夫人说，你且坐着，我呀还有话要跟你说呢。又对贾环说，你们先回去吧，个人向个人母亲替我问好，今天这人来人往的，闹得我头晕，就不留你们吃饭了。贾环贾兰走后，宝玉问，
大娘，你有什么话要说？
邢夫人说，嗨，哪有什么话说，你们姊妹们都过来了，不过啊，想叫你们跟他们一起吃了饭再走。这一天是王子腾夫人的生日，就派人来请，因为贾母不能去，那王夫人也就不便去，薛姨妈就带着宝钗、凤姐儿、宝玉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贾环放了学，王夫人说，来，你抄《金刚经》咒吧。贾环就到王夫人炕上坐着，装腔作势地指使着丫鬟。丫鬟们平日就讨厌他，都不爱搭理他，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给他倒了杯茶说，你安分些就好了。贾环却妒恨地说，
哼，你们都和宝玉好，故意不理我。
王夫人和凤姐进来，王夫人问，今儿王子腾过生日，起席面怎么样啊？都唱什么戏了？请的都有谁呀？凤姐儿一一回答，
这时宝玉也回来了，脱去出门的衣裳，到王夫人怀里撒娇。王夫人摸着他滚烫的脸说，吃多了酒还不老实躺一会儿。宝玉就躺到炕上，丫鬟们围上去和他说笑。贾环妒火中烧，恨得牙根直痒，一看灯盏里竟是蜡烛油，不由计上心来，把灯盏猛地一推，宝玉啊的一声，众人再看宝玉满脸都是蜡烛油。王夫人又气又急，一面命人为宝玉收拾，一面骂贾环，又把赵姨娘叫来大骂一顿。赵姨娘忍气吞声，只得也凑上去替宝玉收拾。再一看，宝玉左脸上烫起一串燎泡，幸亏没伤到眼睛。王夫人又心疼又怕贾母问起来没法回答，就把赵姨娘又骂了一顿，命人取来拜读伞为宝玉敷上。宝玉怕赵姨娘过分难堪，就说，明天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凤姐说，
说是你自己烫的，他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啊有一场气声。
王夫人说，你们几个快把宝玉送回去。袭人和几个丫鬟已经慌成一团，黛玉得知宝玉烫了脸，慌忙赶来，一看宝玉敷了一脸的药，就以为烫得很厉害。宝玉知道黛玉爱干净，就不让她看，黛玉安慰她几句，也只好走了。第二天宝玉见了贾母，贾母把跟宝玉的下人大骂了一顿。过了一天，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来了，装神弄鬼的比划了一阵，说，
这呀只是一时飞灾，几天就会好的。
他又对贾母说，
这鬼神呀也记恨富贵人家的子弟，不是掐他就是绊他，所以呀这王孙公子大多都不长寿。
贾母一听吓坏了，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消灾呢？
马道婆说，
老太太，你得供奉西方大光明普照菩萨，还要点长明灯。这样吧，你呀一天给我五斤的香油钱，我给你去办。
贾母一听连忙说，
好好好，你们呐以后跟宝玉出门，拿几串钱交给跟他的小子们，一路啊施舍给那些僧道和穷苦的人。
马道婆告别了贾母，又来到赵姨娘的房中，她一看赵姨娘正在做鞋，就说，
给我点料子，我也做双鞋。
赵姨娘说，
哎，我这么穷哪有剩的料子，真是心有余悸而力不足啊。
马道婆说，
嗨，这有啥难，将来呀把哥熬大了，得了个一官半职的，你还愁没钱花？
赵姨娘就把一肚子的怨恨发泄到宝玉身上。
哎，你说宝玉和贾环同是老爷的骨肉，只不过那宝玉模样好看点儿，就处处讨人喜欢， 却讨厌我们贾环，
又咬牙切齿地骂凤姐儿。那凤姐儿把着家，我们娘俩处处受亏待。赵姨娘恨不得让宝玉和凤姐儿立时就死了，将来贾政百年之后，荣府的财产就都由贾环来继承。马道婆说：“
哎，这有何难？我有办法，只要啊，你舍得钱财，我就能让宝玉、凤姐儿横死。”
赵姨娘吓得瞅瞅外面没人，就打开了箱子，取出些衣服、首饰和攒的梯几银子，又写了一张50两的欠据，给了马道婆。马道婆就绞了2个纸人儿。
赵姨娘，你把那2个人的生辰八字写上，宝玉的，还有凤姐的。我呀，再用蓝纸给你绞5个纸人儿。现在你把那2个跟他们钉在一起，我这就回家做法去，你瞧好吧，自有笑颜。
这天饭后，黛玉去看宝玉，一看李纨、凤姐儿、宝钗都在这里，凤姐就问：“
我前几天送姑娘的茶叶还好吗？”
黛玉忙说：“太好了，谢谢二嫂子。”宝玉说：“
不好吃。”
宝钗说：“
我觉得好吃。”
凤姐说：“
我那茶呀，还是新罗国进贡的，可是我也觉着不如平日的茶好吃。”
黛玉说：“真的好吃，可能是个人口味不同。”凤姐说：“
你说好吃，那我就打发人给你送来，明日啊还有事儿求你呢。”
黛玉笑着说：“
我吃你一点子茶叶，你就使唤起人来了。”
凤姐儿取笑说：“
你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
众人都大笑。宝钗说：“
二嫂子真诙谐。”
黛玉红着脸说：“
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罢了。”
说着啐了一口。凤姐指着宝玉说：“
你瞧瞧，哪点儿配不上你？”
黛玉又羞又恼，起身就走。宝钗忙去拉黛玉，正想要劝她，王夫人房里的丫头来了，说：“
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去呢。”
李纨、凤姐儿要走，宝玉吩咐：“
别叫舅母来。”
凤姐把黛玉往宝玉面前一推，和李纨几个人笑着走了。宝玉拉住黛玉的手，只笑不说话。黛玉羞红了脸，正着要走，
宝玉突然高叫：“哎呀，我的头好痛！”
黛玉说：“
活该，阿弥陀佛。”
宝玉大叫一声：“啊！”一跳几尺高，尽说胡话。黛玉和丫鬟们吓坏了，忙报告王夫人和贾母，大家一起赶来，一看宝玉拿刀动杖，寻死觅活的。不一会儿，宁荣二府和薛家的人都赶来了，各房的丫头媳妇也都来探望，顿时大家乱成一团麻。众人正没主意呢，谁料凤姐儿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进园子里，
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也恶狠狠地要杀人。众人更加慌张了。周瑞家的带上几个力气大的女人抱住凤姐儿，可算把刀夺了下来。众人七嘴八舌，
快找个人来送鬼吧，
找个人来跳大神儿吧，哎，请个道士捉妖吧。大家闹腾来闹腾去，就是不见好。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和凤姐儿得的疯病能否治好呢？且听下回分解。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
书接上回，话说贾宝玉和凤姐儿不知得了什么邪魔的病，亲戚家们都来探望，也出了不少主意，可这叔嫂二人不仅不见好，反而昏迷不醒，胡言乱语，到了夜里症状就更加严重了。为了便于照料，大家就把两个人都抬到了王夫人的房中。贾母和夫人们束手无策，只是围着两个人哭。贾赦一看母亲如此悲痛，就四处寻声觅道。贾政已经灰了心，劝哥哥，哎，哥哥，你也不必再忙了。可是贾赦仍然是百般忙乱。三天后，两个人的气息渐弱，全家人都认为没指望了，就将两个人的后事都预备下了。众人都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只有一个人暗暗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对了，就是赵姨娘。她还假惺惺地劝贾母，老太太，你也不必过于悲痛了，眼看哥儿就不中用了，不如啊，把他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免得他再受罪。贾母劈脸啐他一口，把他大骂一顿。贾政说，你给我滚出去，又委婉地劝贾母，母亲，事已至此，别再伤悲生气了。这时忽听有人来报，
老爷，两口棺材已经做好了。
贾母心如刀绞，哭着骂，
快把那做棺材的拿来打死。
贾母正闹得天翻地覆，忽听空中隐隐响起木鱼声，有人念，
南无解冤解结菩萨，有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众邪祟，逢凶险的，我们善能医治。
贾母一听说，快上街去找到一个癞头和尚和一个跛脚道人。
贾政就把二人请了进来，问，
仙长在哪座仙山修行啊？和尚说：长官不消多问，你家现有稀世之宝，可治此病。
贾政心中一动，猜到他指的是什么了，就说：
小儿生时戴的玉，虽然刻着能除凶邪，却不见灵验。
和尚说：
那宝玉原是灵的，只因为声色获利所迷，所以不灵了。你把此玉拿来，我念个咒就灵了。
那和尚捧在掌上，长叹一声：
唉，青埂峰下一别13年了，人世光阴迅速，尘缘未断，奈何奈何。
说着念了两首似寄似诗的东西，把玉摸弄了一番，交给贾政：
现在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槛上，除亲人外，不许女人冲犯，33天保管好了。
贾政忙命人敬茶，可是那僧人和道士早已经走了，就按照他们的话去做。贾宝玉和王熙凤果然一天天的好起来了，渐渐的醒了，贾母和王夫人这才放下心来。黛玉念一声佛，宝钗取笑说：
如来比人还忙，又要度化众人，又要保佑人家病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
黛玉红了脸，啐了一口说：
你们都不是好人，只跟着凤丫头学贫嘴。
33天后，宝玉和凤姐儿果然痊愈了。话说这天，宝玉懒洋洋地歪在床上，袭人说：
你出去转转吧。
宝玉无精打采地晃出了门，在廊上逗了一会儿鸟雀，就出了院子，顺着庆芳溪看了一会儿金鱼，就来到了潇湘馆。他信步走进去，来到窗前，忽然听到黛玉悠悠地长叹了一声：
唉，每日家情思睡昏昏。
宝玉一听，这是《西厢记》中崔莺莺的唱词，心中就痒痒的，说声：为什么情思昏睡睡？就掀起帘子进了屋。黛玉不由双颊发烫，忙用袖子遮住脸，翻身朝里装睡去了。宝玉走上前要搬他翻身，两个婆子跟进来说：
你妹妹睡觉呢，等醒来再请吧。
黛玉却坐起来说：
谁睡觉呢？
婆子们叫紫娟进来伺候。黛玉笑着问：
人家睡觉，你来做什么？
宝玉一看他模样分外妖媚，不觉目迟神移，坐下来问：你刚才说什么？
没说什么。
还说没说什么？我都听见了，给你个匪子吃，哼。
这时紫娟进来了，宝玉说：
给我倒杯茶。
黛玉说：
先给我打洗脸水。
紫娟说：
那自然是先该给客人倒茶了。
宝玉情不自禁地说：
好丫头，若供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
黛玉一听，她自比张生，把她比作莺莺，把紫娟比作红娘，顿时拉下脸来，怒问：
二哥哥，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呀。
你在外头听了粗俗的话，还要学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要拿我取笑，我成了爷们儿们解闷儿的。
说着边哭边往外走。宝玉慌了，忙赶上央求：
好妹妹，我一时该死，你别告诉去，我再敢说这话，嘴上就长个钉疮，烂了舌头。
两个人正说着，袭人走来说：
快去换衣服，老爷叫你。
宝玉听了，耳边如打了个焦雷，慌忙回去换了衣服，走出园门，一看明烟儿正等在门前，忙问：
明烟儿，老爷为什么要叫我？
明烟儿只顾边往前走边说：
也快出来吧，到那里就知道了。
转过大厅，薛蟠却跳出来，边笑边拍手：
哈哈，要不说姨父叫你，你不会出来这么快呀。
明烟慌忙跪下，薛蟠又打工又作揖：
哇，对不起了宝二爷。
宝玉这才知道是薛蟠哄他的，就说：
你哄我也罢了，怎么还说是我父亲？那下回你哄我也说我父亲，那就更该死了。明烟，你反叛我，还跪着做什么？
明烟吓得扣起头来。薛蟠说：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吗，我五月初三过生日，古董行的程日兴送来了鲜藕、西瓜，还有暹罗国进贡的茱萸这四样礼物。那茱萸不过贵重一些，但是藕和西瓜不是挺稀罕的吗？我孝敬了老太太、我母亲，还有你妈妈、我姨妈，剩下的就专门来请宝二爷来尝个新鲜。你这病也好了，咱们哥几个也得好好乐上一天了，你说是吧？
三个人说着来到薛蟠的书房，沾光和几个清客还有一个唱曲的都在那里等候了。宝玉一进来，他们就来问好：
宝二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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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茶，薛蟠说：
来，摆上酒席。
宝玉一看见有西瓜和藕，真是新鲜，
我还没给你送寿礼呢，就先来打扰了。
薛蟠说：
那你打算送什么新鲜礼物给我？
这礼物吗？若论银钱、吃穿等物，究竟不是我自己的，只有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是我的。
哎，前儿我见了一幅画，是庚黄画的，画得真好。
宝玉一听，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庚黄是哪朝哪代的画家。他灵机一动， 在手心里写上了这两个字，问：“是不是这个庚黄？”薛蟠一看，说是。众人一看，原来是唐寅，不由大笑。他们正说着，神武将军冯唐的儿子冯子英来了，众人忙起身让座。薛蟠一看他脸上有轻伤，
哎，你这又是跟谁动拳头了？
哎，
从那次裘都尉的儿子打伤，我就再不跟人家怄气了。这脸上啊，是前几天在铁网山打围，叫猎鹰翅膀碰了一下。
宝玉一听打围来了兴趣，
哎，那打围单你去了还是老师伯也去了？哎，要不是家父去，我没法子，难道我闲疯了去寻那个苦恼？这一次大不幸中却有大幸。
薛蟠说：“
快快坐下，坐下说话。”
冯子英说：“
今天我父亲让我去办事儿，我必须立刻回去。这个不幸中的大幸，可不是三言五语就能说完的。咱们下回见面再说。为了表达我的敬意和歉意，我吃两碗酒。”
说着，他站着吃了两碗酒，就告辞走了。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红楼梦》的第25回中的通灵玉蒙蔽玉双针，欲知端详下回分解。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宝玉在薛蟠处吃罢了酒，回到了园子中。袭人正在担心，他见到贾政不知是福还是祸，一看宝玉醉醺醺的回来了，就问明了原因，抱怨了他一番。正说着，宝钗来了，笑着问：“
你今天又偏得了我们家的新鲜东西了？”
宝玉笑着说：“
姐姐家的东西自然让我们先偏得了。”
宝钗摇着头说：“
昨儿哥哥请我吃，我叫他留着送人，且说黛玉也知道宝玉被贾政叫去了，为他揪了一天的心。他估摸着宝玉这会儿该回来了，就去探望。远远的见宝钗走进了怡红院，黛玉就故意在沁芳桥上 看了一会儿水禽戏水。等到走到门前，发现门已经插上了。晴雯和碧痕吵了嘴，正没好气儿，一看宝钗来了，暗中抱怨：“哼，没事儿有事儿的跑来坐着，让我们半夜三更的睡不成觉，也没问是谁，就说
都睡了，明天再来。”
黛玉知道这些丫头的性子，一定是把她当成别的丫头了，就高声说：“
是我，还不开门？”
偏偏晴雯没听清是谁，没好气地说：“
管你是谁，二爷吩咐了，一律不开门。”
黛玉听到宝玉和宝钗的欢声笑语，可是偏不准他进去，泪珠不由得滚下来。想起早上和宝玉生的气，又想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处境，越想越伤心，独自站在墙角下，呜咽悲泣。正哭着，忽听门响，宝玉、袭人等送宝钗出来。黛玉想走过去问，又怕宝玉害羞尴尬，只好转身回房，伤心落泪。
丫头们早已经见惯不惊，也没有人来管她。第二天正好是未时交芒种，按当时的风俗，便到了夏天，种花凋谢，花神退位，需要祭花神，为花神饯行。这本来是女孩的事儿，这天大观园的人一大早都起来了，有的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有的用绫罗绸缎叠成干毛巾床，用彩线拴到每棵树上、每株花上，像五彩的旗子一样。各位姑娘和李纨、凤姐都在园中玩耍，只是不见黛玉，宝钗就去找她。快到潇湘馆的时候，看见宝玉走进去，宝钗就停下了脚步，一想，
二人一同长大，不必嫌疑。又想到黛玉好耍小性子，若我跟进去，怕讨没趣吧。这样想着，宝钗就转身回来。她正走着，哎，忽然见一只玉色的蝴蝶，大如团扇，忽上忽下，迎风起舞。宝钗就取出扇子去扑蝴蝶，蝴蝶飞到河边，她蹑手蹑脚地跟过去。只听河中亭子里有人说话，原来是坠儿还小红手帕。宝钗不小心听到坠儿说贾云捡到了小红的手帕，并对她一见倾心的话。小红怕被人偷听到，就要把亭窗全打开。宝钗吃了一惊，窗子一开，她正好站在河边，躲都没处躲。宝钗灵机一动，故意放重了脚步，咯吱咯吱地上了竹桥，口中还喊着：“
平儿，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躲。”
边喊着边奔向亭子。小红和坠儿吓了一跳，宝钗笑着问：“
哎，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
哦，我们没有见到林姑娘。”
宝钗似信不信地把亭子里瞧了一遍，
转身走了。小红信以为真，拉着坠儿说：“
那就是说，林姑娘方才在这里，宝钗来找她，那林姑娘一定是听见我们说话了。”
两个人提心吊胆，无法可想，只好听天由命了。两个人正说着话，见凤姐儿在山坡上招手，小红忙跑过去，堆着笑脸问：“
奶奶，有什么事儿？”
凤姐儿打量她一番，问：“
我的丫头们没跟来？这会儿啊，想起了一件事儿，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若说的不齐全，任凭奶奶责罚。
哎，我怎么想不起来你是哪个姑娘房里的？
我是宝二爷房里的。
怪不得。你帮我去找一下平儿，把汝窑盘子架上的120两银子收了，给张才家的，好付绣匠的工钱。再把床头上的小荷包拿来。
小红办完事儿回来，到处找不到凤姐儿。探春告诉她：“你到稻香村看看。”小红迎头碰见了袭人和几个大丫头，晴雯就说：“
你只是疯吧，花也不浇，巧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烧。”哼！
小红分辨说：“
宝二爷吩咐花隔日一浇，我喂巧时姐姐们还没起来呢，茶炉子今天不该我烧。”
启霞也跟着动了气，连扁带损的。小红说：“
二奶奶让我办事儿呢。”
晴雯也把小红损了一顿，众人这才走了。小红忍气吞声地来到稻香村，在李纨房中找到了凤姐儿，把凤姐要办的事儿回了，又把平儿安排的事儿回得一清二楚，干脆利落。凤姐儿性格泼辣，也最喜欢办事儿爽快、说话清晰的人，就说：“
明儿你跟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一条理呀、你就更有出息了。”
小红扑哧一声笑了：“
怎么，你嫌我年轻，不能当你妈？多少人撵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啊，是抬举你。
不是，我是说，我妈已经被你认作女儿了，这不乱辈儿了吗？”“
啊，你妈是谁？”
李纨说：“她是林之孝的女儿。”凤姐十分诧异：“
林之孝两口子，那可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常说，他们一个天龙，一个地哑，倒是一对儿，哪想到养出这么伶俐的女儿。小红啊，你几岁了？
哎，这赖大的怎么没把这么好的丫头给我呢？”
李纨说：“你不知道，小红是先进园的，你找赖大家的要人是在后，怨不得人家。”凤姐说：“
好，小红啊，过几天你到我那边去吧。”
黛玉因为夜间失眠，起来晚了，怕别人说她懒，就慌忙梳洗了，想出去，谁知刚出屋门，宝玉迎面进来，笑着说：“
好妹妹，你昨天告我了吧？我一夜都提心吊胆的。”
黛玉扭回头，吩咐紫娟几句话，冷冷地向外走去。宝玉只当成昨天晌午的事儿，连连打工作揖赔不是：“
好妹妹，你还生气呢，对不起了。”
黛玉理也不理，走出门，自去找别的姊妹。
宝玉心中纳闷儿，
哎，我又是怎么得罪他了？
边想边远远地跟在他身后。黛玉见了宝钗、探春，看到他们正在那儿看仙鹤，就站下来跟他们说起话来。宝玉赶上来，和探春互相道了好。探春说：“
宝哥哥，我攒了些钱，想请你出门给我买些稀罕的玩意儿。”
宝玉说：“
那还不简单，叫小厮们去，不用几个钱儿，就能买回两马车。”
那怎么行？那些小厮们俗眼不识稀罕，我只要哥哥帮我买。我呀，做了一双鞋，谢你。
宝玉说：“
这要是让赵姨娘知道了，又该抱怨了，说你讨好不同一个娘生的哥哥宝玉，却不关心同母弟弟贾环。”
探春一听，动了怒：“
哼，我爱给谁做东西就给谁做，谁也管不了我。”
宝玉想劝他，谁知他更生气了：“
在我心目中，只有老爷太太是我的爹娘，我的亲娘行为卑鄙，根本不配做我的娘。”
宝钗说：“
你们兄妹俩只顾说话，把我这表姐晾到一边了。”
宝玉再一看，黛玉已经走了，想着等她消了气再找她问问，低下头一看，遍地都是花瓣，想来是黛玉生气顾不上收拾。等宝钗走了以后，她就把花瓣用衣襟兜了，送往葬花处。走到离花冢不远，就听见有呜咽之声，边哭边数落，哭得好伤心。宝玉停下脚步，侧耳倾听，听得分明：
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而今死去浓收葬，未卜浓身何日丧。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浓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各位听友，你可知宝玉和黛玉会和好如初吗？且听下回分解。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红楼梦》，书接上回。话说，黛玉错误的怀疑宝玉不让晴雯给他开门，正好又遇上剪花节，这一肚子的委屈不曾发泄，收了些花瓣埋葬了，又落花，又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禁悲悲切切地哭诉了一番。正好宝玉听到了，他听得痴了。试想，林黛玉花容月貌，将来也会和这落花残红一样，化作尘土，无处寻觅，怎不令人心碎肠断？那园中的姐妹也没有了，自己又将在哪里呢？将来这个园子，这个地方，这些花木，也不知是谁家的了。他联想不断，有笔即此，悲痛欲绝，哭倒在山坡上。黛玉扭头一看，狠狠地啐了一口，哼，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说完忙掩住口，扭头走了。宝玉见黛玉躲他，马上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急步赶上说，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从今以后撂开手。黛玉想要不理他，听他说只说一句话，就头也不回，余怒未息地说，请说。宝玉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黛玉站下来，扭头问，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当初姑娘来，我哪样忘记过你？一个桌子上吃饭，一张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都替姑娘想到了。谁想到，如今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心上，倒把什么宝姐姐、凤姐姐，时常挂在嘴上，伤害我，对我三天不理，四天不见的。我没个亲姊妹，你也是独出，只想着你的心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一番心，有冤无处诉。说着滴下泪来，黛玉也伤心落泪。宝玉又说，我有什么错，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只求你别不理我，我死了也是驱死鬼，不能超脱。黛玉就质问宝玉，那你昨晚为什么让丫头不给我开门？宝玉说，我根本不知此事啊。黛玉
这才想起是丫头们偷懒，心情也就豁然开朗了，把宝玉弄得哭笑不得的。两个人正说着话，就听有丫头喊：“
宝二爷，林姑娘吃饭了。”
两个人来到前头，王夫人关心地问：“黛玉呀，最近吃的药效果怎么样？”黛玉说：“
也不见得好。
我听一位大夫说，有个什么药丸，似乎啊很对你的症，却忘了药名，只记得叫个什么金刚丸。”宝玉几个人左猜右猜，猜不透。宝钗说：“
想来是天王补心丹吧？”
王夫人笑着说：“对，是这个药，我也糊涂了。”宝玉说：“
太太本来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给指使糊涂了。”
王夫人说：“那我就给黛玉买这个药吃吧。”宝玉说：“
这药根本就不中用。这样吧，你给我360两银子，我给黛玉配一副药，保管一吃就好。”“
哪有这么贵的药啊？”“
我说出药名来你听听：头胎紫河车，男孩子的人形带叶身，360两不足，
归大何首乌，
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名贵药吧。我以前把这个方开给了薛蟠，薛蟠寻了3年，花了2000两银子才配成了这副药。”
尽管宝玉吹得神乎其神，煞有介事，除了凤姐儿给他帮腔，谁也不信。丫头去叫贾母吃饭，黛玉不理宝玉，跟着丫头走了。王夫人这天呢，正好吃斋，宝玉就跟着她吃了斋，漱了嘴就走。探春、惜春都笑话她，
吃饭也忙忙碌碌的。
宝钗一语道破天机：“
她呀，要去看她的黛玉妹妹。”
宝玉走到凤姐门前，凤姐说：“
宝玉呀，快进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这儿有一张纸，你来记一笔账。我呀，要跟你商量，要小红。”让他到我这儿来。
宝玉答应了，又赶到贾母房中。贾母说：“黛玉在后房。”宝玉进去一看，黛玉正拿着剪子裁衣裳，就关心地说：“
你才吃了饭就这样弯腰低头的，一会儿小心头疼。”
黛玉因为方才宝玉编药方哄她，又使开小性子，就是不理她。正好宝钗、探春来到，黛玉仍然不理宝玉，只用宝玉刚才说过的话气她。宝玉正好没有台阶下，听见有人说：“
宝二爷，有人请。”
宝玉就抽身出来。黛玉说：“
阿弥陀佛，等你回来我死了才好。”
明烟儿迎上宝玉说：“
冯大爷请你。”
宝玉说：“
去把我出门的衣服拿来换了。”
换好了衣裳，宝玉就带上明烟儿和4个小厮来到了冯府。薛蟠已经先到了，还有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 宝玉刚端起酒来，就迫不及待地问：“哎，前天你说的不幸中的大幸，到底是什么事儿啊？”冯子英大笑着说：“你们表兄弟都是实心眼儿啊！那天我不来个危言耸听，今天不会一邀请你们就马上到了。”大家一听，笑了一阵，摆上酒席，依次落座。薛蟠三杯酒下肚，就忘了情，拉着云儿说：“
来，你给大爷唱个踢几的小曲儿。”
云儿就拨动琵琶唱了一段。薛蟠说：“
这也不够味儿啊，你给我唱个有点颜色、重口味的。”
宝玉说：“
咱们还不如行酒令吧，说出女儿的悲愁喜乐四个字。”
说完，宝玉喝了一杯酒，再唱了一支曲子，说出一件席面上有的东西。每个人都要用古诗、旧对、四书、五经里的话。薛蟠还没等宝玉说完，就说：“
宝二爷，你这是暗算我呀，我不来。”
云儿推他坐下说：“
你别怯场，输了不过就是喝几杯酒呗，你要是不能喝，我替你喝。”
宝玉先说先唱，众人都说好，只有薛蟠说：“
好什么好，不好。”
接下来是冯子英、云儿说唱，轮到薛蟠了，他好不容易才想出四句：“
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楼上跑个大马猴。”
再往下就越说越不像话了，连云儿都感到脸红。该唱了，他又想了半天才唱：“
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
众人不愿再听下去了，最后席面上的东西也不让他说了。
蒋玉菡收令，
说唱都好。最后说席面上的东西，拿起一枝桂花，宝玉说：“
花气袭人知昼暖。”
薛蟠来了精神，说：“
那袭人也没在席面上啊，不算不算，该罚。”
蒋玉菡莫名其妙：“
哎，你说这个袭人是谁呀？”
云儿说：“
你不知道，宝玉有个贴身丫头叫袭人。”
宝玉说：“
薛蟠，你就故意捣乱，该罚一大杯酒。”
蒋玉菡也忙向宝玉赔礼。宝玉出来解手，蒋玉菡也跟了出来，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宝玉说：“
我听说有个唱小旦的奇官，那可是驰名天下呀，可惜没机会见。”
蒋玉菡说：“
那是我的艺名，那就是我。”
宝玉说：“啊，这是真的吗？”就更亲热了，取出扇子，解下玉扇坠儿，赠给奇官。奇官解下束腰的一条大红汗巾，跟宝玉交换了松花绿汗巾，说：“
这可是茜香国女国王进贡的物品，名叫茜香罗。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
前几天北静王才赐给我，今天第一次用，要不是二爷，换个人我可舍不得。薛蟠走过来说，
你们两个人逃袭要罚酒。
冯子英好不容易才劝下了。天色已晚，大家散了席，宝玉回去，袭人一看说，你的扇坠怎么没了？腰上还换了一条血红的汗巾，你的扇坠和自己的松花绿汗巾是不是又送人了？袭人很不高兴。宝玉说，哎呀，我好后悔把你给我的汗巾跟旗官换了，要不我赔你吧。 袭人本来想说他几句，又怕宝玉呕上酒来。各位听友，你可知这两条汗巾在日后会上演怎样一段奇缘故事呢？欢迎继续收听章回体小说《红楼梦》。
Wondering what's on next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